金莹注意地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虽然生活给你的快活不多，但确实给过。其实不仅仅是你，每个人一生中享有的快活都不多。这是因为快活这种东西在世上原本就是很稀有的，不可能让一个人都拿去了。造物主主要给大家平均分配。
金莹叮嘱德武问：“
你享有多少快活？”“
我享有的快活很少。我几岁时就遇到了大饥荒，肚子整天饿得吃不饱。再后来，我下学去水利工地干活，挖一天土，累得我只想趴下来睡觉。不过，对那些快活的事儿，我也记得很清楚。比如，我娘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煮了个鸡蛋。我会快活地拿着熟鸡蛋跑出门去找偏僻的地方吃掉。比如我第一次领到新军装后，快活地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比如我第一次指挥导弹发射成功，我快活地和战友们拥抱在一起。虽然我享有的这些快活与我所经历的痛苦相比分量很少，可我还是为此对造物主存有一份感激的。这个世上的人这样多，可他没有忘记我，让我享有一份快活，我因此对他满怀谢意。
金莹点了下头：“
你说的有点意思。”
这是自相见以来他第一次对德武的话表示肯定。德武朝金满看了一眼，金满朝他竖了一下大拇指。中午吃饭的时候，金满悄声对德武说：“
看来他对你没有反感呀，你可以多开导开导他。”
德武现在只好把写书的事儿往后推，全心全意地帮着金满给他小妹治病。他们每隔五天在电话上给北京西苑医院的好医生说说金莹的症状体征，由他更改药方并买好了中药，用特快专递寄过来，由金满在道观的厨房里用药罐煎好了给金莹喝。德武的任务就是陪着金莹散步、聊天和读书，除了他睡觉，不离他左右，随时防止他有自杀举动。高道长显然是对道观里的人们有过交代，道士们一般都很少到三殿后边的疗房去打扰他们，偶尔有道士到三殿后院里办事儿。虽然也将好奇的目光投向金莹，但都是友好和礼貌的，主动搭话，问这问那的几乎没有。这确实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但愿金莹的病能在这儿养好了。这期间，女儿孔醒几次由澳大利亚打来电话，询问金莹阿姨的治病情况。德武告诉她，这种病不可能马上见效，要治好恐怕得有一段时间。孔醒说：“金满叔的夫人姚阿姨希望我妈在这儿多住一些时间。姚阿姨说她要到外地打理生意，让我妈在这儿照顾我一段日子。” 德武连声答应：“
当然可以，住多长时间都行。”
为了使金莹的生活规律化，德武和金满商量了一个时间表，啥时候散步，啥时候吃药，啥时候读书。可没想到金莹根本不会理会他们的时间表，他不想散步时能在疗房里一坐一整天。逢了这时，金满就让德武进了金莹的疗房里陪他说话，怕他一个人越呆心境会越差。这天到了散步时间，他又不愿意出来。德武进去时就见他正在一张纸上画一个男人的头像，画完又拿剪子把头像剪成一片一片的。德武猜测他这是发泄心中对一个男人的不满， 并决定直接触及他心中的结，开口说：如果我没猜错，这个男人曾经赋予你。金莹抬头斜瞄了他一眼，但没有说话。德武继续说下去：你一开始很爱他，为他付出了很多，可后来发现他有赋予你，所以你特别生气。
你怎么知道？
金莹瞪起了眼睛。这种故事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你不是第一个经历者，也不是最后一个经历者。其实相遇就有离别，缘分到了在一起，缘分尽了就分开，这没啥大不了的事儿。人间此类的故事多得数不胜数。金银握起了拳头，
他是个混蛋。
那你为何要爱上一个混蛋？
我，
混蛋应该受到谴责，可爱上一个混蛋也应该受到谴责。金银惊奇了，
你这样认为？
当然，为什么不把对方看清楚就付出你的感情？主动权原本操控在你的手里，如果你不爱上他，他就是再混蛋也伤害不了你啊。是你把伤害自己的权利给予对方的，错误其实在你自己的身上。
啊，
他的语气缓和下来了。其实，一个人所受的所有的伤害，最初的源头都在自己的身上，只抱怨别人是没有意义的。金莹朝孔德武指了指椅子：“
你这话说的有点意思，请坐吧。”
德武边向椅子上坐，边想：“今天得抓住这个机会，解解他心头因爱情受挫而留下的心结。
看来这个心结解不开，他的病不可能好。”
金莹好像对他说，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如今最怕清晨和黄昏。
德武希望他多说。为什么？
每天早晨看见初升的太阳，我都会想起我的几个女同学，他们如今都做了妈妈，都有了一个幸福的家，他们的生活像太阳一样在往高处走。只有我还是一个人，无私无畏的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每到黄昏看见落日，我就会猜想那个混蛋男人在和哪个姑娘在一起吃饭，他在享受美味佳肴，一味快活。而我却像这落日，一天比一天的老。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德武差点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你的那些大学女同学全结婚了？
还有一个没结婚，她得了白血病，常住医院里。
那你为何不和她比一比？
跟她比？
你若跟那个白血病姑娘比，你就会有一种幸运感。他每天都在受疾病的折磨，而你却不必去做放疗和化疗，遭受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
哎，这倒是啊。
比的对象不同，得出的感受也不同。人要想得到心理平衡不痛苦，就要会选择比的对象。如果和国外的大总统比职务，那你肯定会受不了。你能比得过？
金莹点点头。
但你的生活轻松悠闲，你可以随时去商场闲逛，去茶社喝茶，去睡懒觉，可大总统不能。
他们每天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精神压力比你大很多，这样一比你就会比较开心了。
有道理呀。
再来说你在黄昏的感觉，你为何不去结交新的男朋友，在黄昏时和新的男朋友一起去散步吃饭，从而让原来那个男人羡慕你呢？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比你原来那个男友长得还帅的男人多的是，比你那个原来男友还要聪明有趣的男人也多的是，何必要把目光纠缠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呢？
我忘不了他。
这个世界上没有忘不了的事情，首先是在你的心里要把这件事放下，不要再让他来弄乱你的心。再者，时间会帮助你，时间像一把石灰刷子，它会在你的记忆之痕上反复涂抹，直到把痕迹都抹平了。晶莹看着他，
但愿吧，你这个人还挺能说的。你原来是干啥的？
当老师的。
你哥哥没跟你说过我的职业？我是一个军人。
我以为他给我找了一个劝解老师，没想到你是个军人。你这个军人具体干啥呀？军人们干的活是不是也不一样？
我干的是管理工作。
管理什么？
一种很厉害的武器。
武器？是枪还是大炮？
比枪和大炮还有威力。
叫什么名字？
核武器。
哦，是美国人当年在日本投下的那种炸弹。 孔德武认真地解释着，他觉得把他的思想吸引到这个问题上，也许有助于他放松。
是的，不过我们今天的这种炸弹要比那时先进的很多啊。
你不管常规炸弹？
德武有些意外。也管。你还懂这种术语？
哦，我是从书上看到的，不过我不知道常规炸弹指的是什么。
就是弹体里装的是普通炸药 TNT， 这种炸药的威力很有限。
核炸弹的威力很大？
想不到你对这些还有了解。
我无聊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就叫《核战争》。
金莹回忆着说，
那本书上说核战争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给地球造成灾难。
德武夸赞道，这一点说得对，你的记忆力很好啊。
晶莹的语调变得少有的温和，可能书上写的这些事儿太可怕了，所以我记住了。
还有和冬天的理论更可怕呀。
晶莹果然来了兴趣。那是什么理论？
那也是一些科学家对核大战爆发结果的一种预测。他们认为大国间一旦爆发核战争，所有战争产生的烟尘会遮住太阳，使地球骤然变得极为寒冷，并使大量的人口饿死，从而消灭地球上 90% 的人口，即几十亿的人口。
啊，这么可怕呀。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核大国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都十分谨慎，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使用它的。
我们中国算是核大国吗？
那当然。
有多少核弹头才算大国呢？
这个倒没有划定统一的标准，但国际上没有人认为我们是核小国。
被称为核大国与导弹的多少有没有关系？
德武笑了，
你问的这个问题还挺专业的。光有核弹头没有导弹是不能称之为核大国的，而且只有短程导弹也不能称为核大国，必须有洲际弹道导弹才行的。
什么叫洲际导弹呀？
就是说能从一个大洲打到另一个大洲，导弹的射程越远越好。
那我们中国有多少这样厉害的导弹？
这个嘛，属于保密的东西，不能说。金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怎么，害怕我这个不知能不能活到明天的人去给你泄密？我去阴间向阎王爷泄密倒是有可能的。
好好好，你别生气。外电报道说我们已有8000公里射程的导弹。
外电报道？外国的报道？
你拿国外乱七八糟的报道来搪塞我。
行了，不要说了，导弹射程多远与我相干呢？别弄得我好像刺探你的秘密似的。
金莹扭过身，拿起刚才画男人头像的那支笔又画了起来。德武苦笑了一下，在心里道，
真是个病人，面孔说变就变了。
前一天的对话虽不欢而散，但德武挺高兴的。他高兴的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弄清金莹感兴趣的话题，看来金莹还是有好奇心的，谈谈武器和战争的事儿会使金莹乐于对话，能使他精神上放松。刚开始德武奇怪金莹何以关注这些与女性生活相隔10万8000里的事情，但他不久就又想通了，不能拿精神方面有疾病的病人与常人相比，也许金莹的思维已不同于常人了。不管怎么说，金莹的情绪总算是有了变化。金满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是很高兴的，说，哈哈，金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人说话的兴趣了，谁跟他说话他都是默然以对，似听非听，看来他是佩服你呀。就从这天开始，金莹对德武的态度开始变化了。德武提议吃药，他就顺从地吃起了药。德武提议散步，他就出门跟德武一起散步。德武把自己正在看的一本《论安详》的书推荐给他，他就很认真地看了起来。德武陪金莹散步，一开始是在道观三殿后院的花圃间散步，后来为了改变他的心境，就带他出道观，沿碧水溪岸向山里走。碧水溪原出伏牛山深处，未受任何污染，溪水澄澈无比，水里的小鱼都看得清清楚楚，溪两岸杂树丛生，青草铺地。眼下正是仲秋，天上的白云飘绕，林中有鸟鸣声声，地上有野菊盛开，人在这里散步真是心旷神怡呀。金莹显然没想到这里会有如此好的地方，两眼惊异地四顾着说，
呵，人都说澳大利亚的自然风光好，没想到这儿比澳大利亚一点儿也不差呀。
德武见这是一个劝解的契机，急忙接口，这么好的风光，若不来欣赏享受，只在屋里为一点过去的小事愁闷，岂不太亏待自己了？
好吧，那以后我们每天都在这里走走。
此后的每天上午和下午，德武都带着金莹来溪边上走上一个多小时，两人边走边漫无天际的闲聊。这种闲聊通常是从金莹的提问开始的。